好，我们感谢主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叫做如何读出圣经中的属灵意义。那我们要讲读圣经的八个原则。在这个原则之内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比较容易读出圣经的属灵意义。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在这里分享交通，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蒙恩儿女来讲，是吧？明白神话语，特别是神话语当中的属灵意义是何等的宝贵，是吧？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渴慕的心，是吧？能够羡慕，是吧？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得到那个生命，能够得到那个粮食，是吧？因此我们求主晚上让我们在这个交通的当中，是吧？能够被你自己开启，是吧？好叫我们在以后的读经的生活当中，是吧？我们能够寻找到一条路。我们感谢你保守下面的时间，保守要一起服侍的弟兄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要读出属灵的意义？这其实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原则。读经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会去寻求，要问那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寻求的话，你怎么可能寻见呢？如果你不叩门的话，怎么会门会打开呢？不是里面的人不想把那个门打开，他不知道有人在叩门。因此如果我们要来明白说如何能够读出圣经的属灵的意义，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是，那我为什么要明白，我为什么要明白圣经当中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读经的目的呢是得生命。读经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让我能够讲圣经，这绝对不是读经的目的。读经的目的是得生命，因为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讲了，他说呢，他说你们寻找圣经呢，但是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非常清楚了，圣经上的教导，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呢，读圣经的目的呢是得生命。好，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得生命啊？这个讲起来我们都同意吧，没有人不同意的，得生命很好。那我怎么得生命呢？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得生命。如果神的话没有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得生命。今天神的话如果不应用在我的身上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那我还是我。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信主的年日比较久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感觉我的生命的变化啊，成长呢，在一段时间以后呢，好像停顿下来了，好像不像我当初蒙恩得救那个时候，感觉那个生命每天都在成长，每个礼拜都在成长。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神的话应用在我身上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呢，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从不信到信，我们从黑暗到光明，所以那个改变是巨大的。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感觉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好，那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了。你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哈，那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这样的问题，神的话如何应用在我的身上。我们读圣经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知道事实，如果你不知道事实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来应用神的话，你连事实都搞不清楚。所以读圣经啊，第一个部分呢是要知道那个事实。但是呢，知道事实不一定能够应用，因为圣经上的事实和我们的时空有很大的差别。我举一个例子，在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抱怨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一个火蛇到以色列人的中间来咬他们，被火蛇咬的人结果呢，他们都死了。 结果呢，摩西就为以色列人祷告，那神就告诉他呢，你去做一条铜蛇，把那个铜蛇挂在那个杆子上，然后呢，凡是仰望这个铜蛇的人，他们就会得痊愈。结果所有仰望那个铜蛇的人，他们都痊愈了。好，这个是旧约的一个事实。我怎么能应用那句话呢？我怎么能应用那个故事呢？今天我如果活在当初的旷野，如果我活的时候我也被火蛇咬的，活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里面，我那个话是可以应用的，马上可以应用在我身上，我只要一看铜蛇我就好了。但今天我不活在那个时间空间的里面，那今天这件事怎么应用在我的身上？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你在后院被蛇咬了以后，你会赶快去做一个铜蛇然后挂在那个杆子上，有没有哪一位会今天是这样去应用那个故事的？我想今天没有吧，可能我想很少，因为从事实不能够跳到应用的，因为时空不一样，你不能够直接从事实跳到应用的。那我怎么能够跨越那个时空呢？我怎么能够从民数记跨越到今天呢？我怎么能够从那个旷野跨到我现在的那个所在的地方呢？这个时间的这个距离都是非常的远，我怎么跨越呢？属灵的意义，时空会改变的，属灵的意义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事实里面呢进入属灵的意义以后呢，那个意义就可以一直都能够适用，因为那个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除了事实以外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入属灵的意义。因为那个属灵的意义，它是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的。所以既然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改变，所以可以应用在今天，可以应用在2022年，可以应用在我所住在的那个地方，不受任何的时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出圣经中的属灵的意义了，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停留在事实的当中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应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应用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一个专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希望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专题。好，那我们有两个下午哈，我们有八个原则。那这个八个原则我们就分成两部分，今天呢我们讲有四个原则，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讲到应用参考资料的一些事，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会讲到另外四个原则，然后呢会有一点问题解答的时间。这头四个原则呢是关于我们认识圣经、认识读经的这四件事情，所以在每一个读圣经的人他需要认识的基本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正确的读圣经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读圣经的人的话呢，你不太能够作为读出圣经的属灵的意义。所以这头四个原则呢基本上呢都是跟这个读圣经的人有关系的。然后后面呢第二天呢有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就是解经的原则。在我们收集问题的时候呢，就有好几个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一个人的属灵意义呢对于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过度解读啊，是不是？也许今天我们要读属灵意义的时候呢，你有的人会觉得说，那今天我可以随便解释圣经了，所以呢就会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各样各样的解释哈。读出圣经的属灵意义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四个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能够按照这四个原则的话呢，那我们基本上呢就不会有那样的一个错误 啊，所以头一天呢是讲读圣经的一个人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第二天呢，如果我们人是对了，人不对是没有办法读圣经的，如果人对的话呢，还要有遵照那个读圣经的解经的四个原则。好，那在今天和明天当中，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欢迎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到最后或许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那我们开始讲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圣经的属灵意义就是基督。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读圣经的目的，读圣经的目的是认识基督。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搞，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如果我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认识基督的话，我无论再怎么努力的话，我都没有办法把圣经读好的。我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了解，我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认识基督。那你说认识基督有这么重要吗？它重要性有这么大吗？那我们就来回想我们都知道的事。你说这个保罗啊，他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以前，他读不读圣经呢？他当然读圣经，他非常认识圣经的。可能在当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那个保罗这么明白圣经的。那为什么他不认识耶稣是谁呢？耶稣不是已经被先知都预言在旧约圣经里面了吗？那为什么这个保罗这么熟读圣经的一个人，他却看不见，他却不认识耶稣呢？你说他不认识耶稣吗？他当然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谁，他也知道跟随耶稣的人是谁，所以他才会去抓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那表示他知道耶稣是谁。那保罗也知道基督是谁，因为旧约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保罗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认识弥赛亚，他认识基督，同时他也认识耶稣这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盲点，他最大的盲点，他就是不知道耶稣的属灵意义啊。耶稣对他来讲是一个人，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了。而且这个人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个人是有一点违反我们犹太教的，所以他认识这个耶稣的事实，但是他不明白耶稣的属灵意义。所以在大马色的那个路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耶稣直接的向那个保罗就显现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对于保罗来讲，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明白了耶稣的属灵意义就是基督。所以那个就是他读出来了，他不是读着，他那天呢经过启示以后呢，他发现他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和他所知道的这个基督是同一个。所以呢，这件事情有多大呢？这件事情太大了，这件事情改变了这个保罗这一生啊，他的一生就分成这两段了。从前他是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为犹太教热心的人，他也很可能在犹太的社会呢是非常有成就、非常有声望的一个人。但是那天以后呢，他把万事都丢弃，当作粪土了，为了要得着基督。你看这个差别太大了。那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做了这么巨大的改变？他认识了耶稣的属灵意义，原来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能够稍微明白一下这个认识那个属灵意义啊，对一个人那个巨大的影响，那个重要性。所以那句话在那个大马色的那个启示，就让保罗知道了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基督， 这就成为福音了，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了。如果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个启示，没有这一个属灵意义的发表，就没有福音了。所以你看这一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事实上哈，整本圣经也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当然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呢都有属灵的意义，但是整本圣经哈，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里面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那个意义就是基督。当然今天我们这样讲出来呢是非常容易就听下去了，但这需要启示的。如果我们有一天呢真是在我们心里面呢看见了这件事情，原来整本圣经的它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基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时候，就跟保罗后来看圣经的时候一样。保罗看圣经的时候，从前看的是一样，等到大马色之后呢，他再来看圣经，那本圣经完全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知道了那个圣经的属灵意义，整本圣经的属灵意义就是基督。好像神的心中有一个奥秘，他为了要把这个奥秘呢启示给人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奥秘呢就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圣经的人能够借着读圣经能够认识他的儿子基督。那我们再看几个例子，也许很多人都读过哈，读过利未记，读利未记是非常难的啊，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利未记，读到利未记是非常难的，读到出埃及记还好啊，虽然也不太容易，至少呢还有一些故事。创世纪最好读的都是故事，所以创世纪我们读的非常容易，到了出埃及记稍微难一点，到了利未记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很不容易了。读利未记，如果我们不从属灵的意义来读的话，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今天2022年的时候，我们今天也不献祭。那如果我们不献祭的话，我们来读这五个祭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是时间和空间，都和我们不一样。那为什么在圣灵要把这五个祭详细的记载在利未记上呢？事实上，充满在利未记、在民数记，甚至在生命记里面都有这些描述，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每一个祭都是讲基督的，因为基督太丰富了，不可能只用一个祭来说明，所以它有五个祭来说明说到底什么是基督。凡祭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只有当基督是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活祭。如果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就一定是活祭；如果基督不是我的生命，我就不可能是活祭。那素祭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完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素祭，它是我们的完全，因为它受了苦难，学了顺从，它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基督是平安，是我们的平安。我们这个人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与基督相合，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是我们的洁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旧约的五个祭，它的解释在哪里？它的解释在新约的这五处的圣经的里面。圣经是一致的，所以每一个属灵的意义，你都应该要找到一个圣经的解释，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一个解释，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意义。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圣经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所以这是利未记，但是这个不是只是在利未记哈，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到会幕，讲到会幕里面很多的器皿，很多的器具。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又不进会幕，而且今天我们虽然是有波饼的桌子，但是我们也没有灯台啊，我们也没有洗濯盆，我们也没有祭坛，我们也没有金香坛，也没有四人座，也没有约柜。那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是不是比较难透过时空来应用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属灵意义。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讲基督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约柜，基督是神的见证，基督是把神见证出来的。你看见了基督，就看见神了，因为人没有办法看见神。这个约柜就是讲到基督是神的见证，施恩座讲到基督是神的恩典，金香坛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大祭司在金香坛面前为我们这些罪人代祷。橙色饼的桌子，基督就是那从天上来的粮。金灯台，基督是生命的光。洗濯盆，基督是我们的洁净。祭坛，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整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会幕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有意义了。而且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基督越来越丰富了，对我们来讲好像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读出埃及记，来读利未记，是完全不同的。不但如此，民数记也是一样的。民数记里面有很多事情啊，可能跟我们都觉得没有关系的。拿细尔人，拿细尔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红母牛又跟我什么关系呢？那摩西打那个磐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刚才讲过，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还有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祭司叫菲尼哈，他看到两个行淫的人，就拿一把枪把那两个人杀死了。那这个是跟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情都有属灵的意义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属灵的意义的话，我们读这些圣经的话，不知道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则。好，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原则哈，就是圣经的意义是基督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如果离开这个的话呢，我们读圣经的话就好像失去了那个 focus。 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许我们不觉得这个是读经的原则，但是的确是读经的原则。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得不好的一个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遵守主的话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意义。或许大家觉得这很奇怪啊，遵守主的话跟我明白圣经意义有什么这么重要的关系呢？因为一个行道的人才能得生命。刚才我们讲过，你要得生命的话你要行道，所以你不行道的话就没有生命。有生命才能明白圣经的属灵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是比较关键一点，特别是对我们信主信了比较长一段的时间要注意。如果对于我所明白的圣经，我已经明白了，但是我不遵守的话，会拦阻我们去认识其他的圣经的。好像就有一个鳞片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上，我们没有遵守的那个事实，就成为一个鳞片在我们身上，是很不容易除去的。这里讲到，他说单单听到而不行道，是自己欺哄自己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一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自己欺哄自己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想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愿意自己欺哄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的人。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听到而不行道，我们不觉得听到和不行道有什么严重。你知道听到而不行道是自己欺哄自己，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的话很快就忘记了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形，就是如果有人说神的话呢，你会觉得你听过了，但是如果没有人说的话呢，你也想不起来。换句话说，神的话在我的生活里面呢，它不会出来的，它不会自己出来的，只等到有弟兄在讲了，弟兄讲了以后你会觉得我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有行过，行过的道就在你的里面， 你行，你有一节圣经，如果你行过的话，你永远不会忘记那节圣经的，那节圣经永远都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忘记神的话。那如果我们圣经说，如果我们行出来的话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这一个原则可能是大家没有想象，没有意料到会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原则，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几个例子。保罗那天在大马路的路上啊，他碰见主了以后呢，他就问主，他说我当做什么？那主说呢，起来进大马色，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事，一切事告诉你。如果保罗那天不去会怎么办？保罗有可能不去的。如果那天保罗他没有去，那保罗还是他后来的保罗吗？不会的。所以你看，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一天保罗听了神的话以后呢，他就做了，他按照主的话就做了。所以他后来怎么说呢？他说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非常特别的。今天如果我们是保罗的话，我们马上到耶路撒冷去跟彼得谈一谈，对吧？我一定是这样的。哎，我现在得救了，我好高兴，我要先找彼得一下。彼得不在，我找约翰；约翰不在，我找雅各；雅各不在，我找腓力。我总要找一个使徒嘛，这些人是权威嘛，他是看见过耶稣的，摸着过主耶稣的。今天我要认识基督，我当然找他们了。但是保罗说啊，他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那保罗有没有看过主耶稣？有没有听过主耶稣讲道？那你保罗怎么能够认识神呢？啊，他没有上去耶路撒冷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他去哪里？去亚拉伯去了，去旷野去了，三年呐、三年当中他就在旷野里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重新在读圣经的。那他凭什么去认识圣经呢？他遵守主的话。所以啊，你要遵守主的话就够了，就够了。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每一个圣经上的话我都能遵守的话，你就够了，你就会越来越知道圣经的意义。所以这个保罗对于圣经的这个体会呢，可以说超过所有的人。那从哪里开始的呢？从遵守主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读经的人哈。所以我们讲到读经的人，如果你不遵守主的话呢，基本上你不是一个读经的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读经的人，因此你没有办法读出圣经的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彼得不是有一次在那个约帕那个削皮架将祷告吗？祷告以后看到一个异象，天上有一个大布降下来，上面有各样的这个走兽啊，然后有声音就跟他说，你要拿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当然就一再的说不可以不可以等等的。但是啊，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那圣灵就去说话了，他说有三个人要来找你，他说起来哈，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如果彼得那天不去会怎么办？你说彼得去的时候他明白那个意象吗？彼得去的时候不明白的，即使是神圣灵叫他去，他还是不明白那个意象的。但是他在不明白的那个情况之下他去了，他遵守主的话。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发现呢圣灵就降下来了。然后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彼得就明白了，他明白那个意象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说，我真看出神不是不偏待人，原来 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原来各国中的人就是那个大部里面的各种走兽，都是主所悦纳的。所以那个意象才说你起来宰着吃，这个意象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他不去的话，他不去那个哥尼流家的话，他怎么明白这个意象？所以你看明白了这个，明白圣经和遵守主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好叫我们作为一个读经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经过这个专题之后呢，我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要做一个遵守主话的人，这就是一个读经的人。如果我们以往没有这样子认识的话呢，现在是不晚的。那我们开始起来，要做一个遵守主话的人。这样例子太多了。约翰福音加拿这种婚宴，主耶稣叫那个佣人呢打水来充满那个石缸，他们好不容易把那个石缸的水呢就装满了。这个主耶稣就说了，那你就把它舀出来哈，去给那个管宴席的。如果他们不肯做呢？他们如果那天不肯做，他们觉得没有意义啊。为什么把那个水先倒在那个石缸的里面，然后呢再把它从石缸里面倒出来？这没有什么意义，我不能明白，所以我不做。如果他们不做的话，他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把水变成酒。所以这个启示有非常奇妙的，但是这个启示需要他们的顺服。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不知道错过了多少的机会，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是像这个仆人一样，主要我们做一件事，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没有做。如果我们肯顺服的话呢，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会增加很多的。这毕士大这个人，他在那里病了38年了。我不知道过去38年有多少人给他多少建议啊。我想如果你病了3个月，你就听到很多人给你很多的建议哈。那何况是38年？我想病了38年了，他听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建议啊。那天又来了一个人叫耶稣的，也给他一个建议。耶稣说呢，你就起来，你就拿着褥子走吧。那如果他不相信呢？他没有做呢？那天他的损失太大了，是不是？所以那一天他顺服不顺服，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如果他为了过去38年很多人跟他讲的建议，他觉得这又多了一个，他不听的话，他的损失就太大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生来瞎眼的，主耶稣就吐那个唾沫在地上啊，这更奇怪了，把那个唾沫吐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和在一起，就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说你去希罗亚池子洗一洗。啊，我觉得如果我让他吐，我就觉得不简单了。你愿意让一个人涂吗？唾沫吐在地上，然后跟泥巴弄在一起涂在脸上，这很难啊。而且涂了以后呢，还要去洗一洗，你会去吗？他去了，他遵守了，那天他眼睛就看见了。所以你看看圣经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经历啊，多半原因啊出在这里，多半原因出在这里，因为你很多神的话没有遵守啊。也许你有负担的话，你晚上拿一张笔出来，有哪些事情是你所知道的你没有遵守的？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大张纸来。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困难，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我们讲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都跟读圣经的那个人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呢，下面我们有两个原则也都是跟那个人有关系的。我们这两个原则，我们请王弟兄来分享。
我负责交通，这个读圣经的态度是求问，还有读圣经的方法是默想啊。那我是想，我的负担是尽量拉到我们平常生活，我们读经生活还有聚会生活里面的情形啊。OK， 我想用诗篇第一篇啊这两句话做个起头啊。我们知道诗篇总共有150篇，它可以分成五卷啊，那它就是好比是摩西五经。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篇，他就说起初神造天地，我们这个对我们的印象是很深的。那诗篇第一篇呢，他一起头啊，他就把一个义人跟恶人的路就把它分开了啊，就把它分开了，也就是说他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跟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把它分开了，或者说一个他追求生命树的人跟一个追求是非善恶树的人把它分开了。所以那我们要交通读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两句话啊，因为他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表示这个人他是一个喜爱神律法的人，因着他里面喜爱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他才会朝思暮想的，他才会昼夜思想神的话。 OK， 他才会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这是读经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先对，我们一个人要先对。那当我们一个人对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这样学习的时候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是它要按时结果子啊，它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知道一棵树它的根你是看不见的，这个人他也是一样，他的根他是扎在神的话语里面，这是他在他跟神之间的一个隐藏的生活，在读经上一个隐藏的生活你看不见的，但是他下了功夫之后，你在外面可以看见这个人他的生命的美丽，他的生命的活泼，他就像叶子一样，他是不枯干的，而且他能够结出，他就刚刚弟兄讲的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他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不仅自己得生命，他也能够供应生命给别人。 OK， 所以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两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要紧的是这个人叫对啊。那什么样拿到具体上来讲，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对的人哈？那我只举一些例子哈。第一个，我们的奉献到底完全不完全？我不知道大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如果你的奉献不完全啊，你很怕读到一些话的。譬如说，如果你今天跟一个弟兄姊妹有过节，他得罪你，没有办法赦免他，你就很怕读到神的话说，你们要赦免弟兄姊妹，你们要爱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很实际？这表示我们对这个，我们里面对神，对奉献不够完全。所以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害怕的。哦，对不起。那第二个呢，当我们向着主的心哈不单一的时候，我们向着主的话就会去找妥协的地方啊。譬如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又不能侍奉钱又侍奉马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经的态度不对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我们需要生活啊，我们需要保障啊，这有什么不对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读出主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OK，譬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记载了一个少年官到主面前， 问主说怎么样能够得永生，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主也告诉他了，你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我，你能得永生。但是因为他的心向的主不完全不单一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相反的，你看尼哥底母，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而且他可能比少年官更大，他也来到主的面前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我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但这个人他向着主的心是对的，所以你可以从那一篇他问这个题，他就主就把这个得永生的路告诉他，他就引出了我们最喜欢的一段话，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从后面他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哥底母他是去安葬耶稣的，所以我们相信他是得救的。而且犹太人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早期教父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因为信主，他整个家产被充公，他整个被赶出犹太社会，甚至他的女儿要到垃圾堆里去捡食物，但是他却得着了永生，这是这个人他要是对的。Okay.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怎么样检查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当我们要想要是对的人的时候，我们要问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要问什么样的问题。 OK， 这个在生命记29章29节这一句话哈，它是连接前面，这是生命29章29节最后的一句话，但是它是连接前面几章，它讲到以巴路山上的咒诅，还有基利心山上的祝福，还有他们在摩押平原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然后连接到30章以后，当以色列人他们悔改的时候，神要怎么样再把他们带回到他的应许之地，这一段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话为什么放在那里啊？你可以看见前面的咒诅跟祝福跟神行神的命令，他是向着以色列人，向着我们，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你如果照着神的命令走，你就得祝福，你如果违背神的命令，你就得咒诅，这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抓不住这个轻重，他们抓不住明显的事情，所以他们最后他们只好被辱啊，他们只好被辱啊。所以我们明显的是向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然后呢我们要懂得当我们失败了软弱了跌倒了，我们要悔改。 OK， 那到最后你看，如果我们读30章的时候，他还是讲到一个人悔改之后，他还是强调是他是这个人是爱慕神的命令，而且他是尽心尽心爱神归向神的，还是回到这个人本身里面的光景里面。那讲到隐秘的事的话，这个他讲的隐秘事就是基本上神在他的宝座上，他掌权，他掌管历史，他怎么样去掌管历史，怎么样掌权，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 OK， 这是交在神的宝座上面，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要寻求的是这些明显的事是什么。那到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我们平常生活聚会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询问主的一些对的问题啊。第一个，神乐意启示他的儿子，既然神乐意启示他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向神求问这个问题。那刚刚中弟兄已经讲到保罗的经历，那我就不重复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前书里面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不仅是保罗，即便是旧约里面的众先知，他们写先知书，对不对？写这些各样的，写这些先知的预言，写这些律法之后，他们这些众先知，他们也在心里面，他们都要寻求，都要默想，到底基督是谁？ 基督什么时候受苦难，基督怎么样受苦难，他们也要去问这个问题，他们都要去问这个问题，到底求神把神的儿子基督的意义解释给他们听。 OK， 第二个，因为神给我们的托付，我知道我们要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牧人，我们要以牧者的爱，我们可以问神，我们当怎样来爱教会，怎样来牧养神的羊，这个是神会乐意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这个在列王记上记载，所罗门他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心愿，他说我太年轻了，这么多民我怎么样去牧养他们，所以他就向神来求，所以神就把这牧养的智慧赐给他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神求问的。第三，我们可以向神求问，这个他在这个世代里面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在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到底工作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上找到这个例子，对，但以理为着神的，为了以色列百姓被掳的光景忧伤的时候，他寻求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耶利米书上说70年被掳就期满了，所以他就能够把他的祷告放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问神，这个在这个时代神的工作现在是什么。 OK， 那我们也可以问关于属灵生命的事，因为这也是神所关心的事情。 OK，那律法这个哈，属灵生命线就比较杀头了，就比较微妙一点啊。譬如说，在罗马书8:2里面，它里面提到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如果我们读经了，我们可能就可以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关乎我们生命的。我们问神说，为什么你不说？脱离罪的律就好了，或者脱离死的律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说脱离罪的律还要脱离死的律？我们就可以去问，询问这个问题。当你这样问的时候，神会把这个解开给我们看。原来说，哦，原来在前面6他讲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罪的律使我们这个人不想犯罪的时候，不想犯罪的时候，因着罪的律，我们却一定要去，偏偏要去犯罪，这个叫罪的律。死的律呢，是当我们这个人想要去做好事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行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是死的人，所以我们行不出那个做好事的方，所以这个叫做死的律。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OK，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关于生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询问到底这有什么不一样。 OK， 我在说罪的律是当我们不想做坏事，罪的律却使我们要做坏事。死的律是当我们想做好事，死的律却让我们做不出好事。这就是罗马书他前面讲的保罗的挣扎。 OK， 所以这些都是例子，我们可以学着去问。那另外我们也知道神的命令啊，我们也知道神的命。刚刚中弟兄提到保罗问主说：“我当做什么？”啊，当主面前就是问我当做什么。OK， 当我们也在《使徒行传》里面2:37里面，当彼得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众人听见神的话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是就停在那里，好像听完就听完了，他们要行道，但他就说：“我们当怎样行？”这个是我们可以问神的，神就会告诉你们说，你们当受尽悔改归向神，你就得生命了。Yeah， 所以我们这是可以去问的。我们再讲更普通的例子，我们在读约翰三书的时候，他讲到接待圣徒，你看有的弟兄你们就会想说，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家又没有这么大的房子，又没有多余的房子，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当我们想要问主说我当怎样行，主的命令在这里是什么的时候，你问主，主就告诉你说，哦，原来接待圣徒不只是限制说你把弟兄姊妹把客人接到家里住一住就叫接待圣徒，你平常接送弟兄姊妹，你平常帮助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接待圣徒。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服事就扩大了呀。所以这是我们都可以问的。那再来类似的问题，像我们可以关于教会啊、 关于神的旨意的，这些都是神心中所关心的，他也是乐意向我们启示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问他啊，因为我们的心，一个对的人，他的心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他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你可以去问他这些问题，神乐意把这些事情向我们解释。那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像以弗所说，其实我讲这些例子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像以弗所说，这里他讲说神又将万有交在伏在基督的脚下，可是我们一看这个世界，感觉这个世界这么乱，那到底万有有没有伏在基督的脚下，我们就可以问说，神啊，这个话到底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在神的这个到底是他是怎么安排这件事情的 OK。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神会一步一步带我们去看，他会一步带我们去看到底这个这里讲的是什么，他因着这些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是一个绝对要灭亡的世界 OK。 所以这个根本不在神将来基督要承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他要灭亡了，基督承受他干嘛，神要将来要神要这个世界要废掉的，将来要有一个新天新地出现的，那个是基督要承受的，所以我们就对世界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绝对会灭亡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把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将来的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不会去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一天要过去，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我们借着这些问问题，我们可以找到这些 OK。 那当我们的最后我们第三个我们提一点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刚刚问的是讲的是对的问题哈，那我们现在要讲提一些需要注意的哈，就是有些问题我们问的时候要注意。那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里，他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人啊，他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而且呢，他不但不能领会，他有的时候还以为神的话怎么那么愚昧啊，他还反而会以为神的话很愚拙 OK。那他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可能也很爱读经，也可能参加各样的聚会，但他的结果可能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讲的，我们常常学习，但是呢，我们终究还是不能明白真道，还是不能找到到底神这些话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呀。所以这些有一些要，所以我们读经，我们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OK。你们还刚刚讲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什么叫做血气？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我举几个例子，对不对？血气出来的东西啊，讲到血气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啊。譬如说好奇，我们喜欢问好奇的问题，对啊，譬如对我。大家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很多人有很多问，到底天堂啊，到底是具体在哪里？是离地球几千公尺呢？还是呢在哪里呢？地狱又在哪里？是在地底下多少公尺呢？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满足好奇，一点意义都没有的问题。OK， 第二个，有的时候我们会为着良心不安呐、啊，去问问题，是吧？譬如说。主说神的话说你要赦免人啊，你要赦免人，但是我们可能就像彼得一样说，我赦免七次够了吗？这就是、啊、这个你这个问这个问神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为了照神的命令，是为了你自己良心不安，你要让你的良心平安下来啊，这些我们都要注意，这是不应该去问的问题。第三啊，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些主观的观念跟解释的时候，但是我们去问神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在跟神辩论啊。譬如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可能就会辩论说，可是呢那些照着他良心做事的人呢，对，他们虽然不认识基督，那他们都完全照着他良心，那可不可以呢？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很多主观的自以为聪明的问题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讲不愿意顺服，当我们一个人不愿意顺服去问问题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跟神的话顶嘴啊，是争辩，而且是讨价还价。我们刚刚前面讲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可能会跟主讨价还价。对，我们谈到十一奉献，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十一奉献到底是 after tax 呢还是 before tax 呢？对，我们会去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形象只是单纯的 after tax 你就 after tax， 就 before tax 就 before tax， 只要你在主面前良心平安就好了。对，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是为了你不想奉献的话，你去问的问题就你这就是不对的问题了。 OK， 比如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姊妹们最喜欢问这个问题，真的要凡事顺服吗？啊，我丈夫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真的要凡事顺服吗？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服下来，所以我们会去问这些问题啊。OK， 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怕背十字架，神的命令明明是这样，但是我们怕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会拒绝神的命令，然后会跟神顶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当夏娃，对不对？夏娃不愿意照着神的命令，所以当他里面有这个的话，神就来说，神岂是真说。当你有一个有一点点这种 twist 的时候，神岂是真说园中的果子都不能吃吗？一点点的退，一点点的扭曲，接下来的话就是 no no no， 他没有说不可以吃，他只说只有那一棵树不可吃也不可摸了。对，然后呢再来就变成说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所以印证你我们问一个问题是不愿意顺服神的问题，撒旦就有机会在里面扭曲他，他慢慢慢慢就把你引到错误的里面去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OK，有的时候我们情感的捆绑，我们会问一些问题，譬如说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说的都是我自己失败的例子。我蒙恩得救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读到这句话，我在查经聚会跟弟兄们大吵一架。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母亲，我如果是我的母亲父亲的话，我一定会拜的。比如我们讲到拿香拜拜的时候，我说如果是我一定会拜的，对啊，我就跟大家，神的话明明说爱父母不能是不能胜过啊，就不配做我们，但是我就跟弟兄大吵一架，因为我里面有这个情感的捆绑。 OK，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盼望和期望，我们来解释圣经。譬如说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讲到说按着肉体基督被致死，按着灵性他在神面前复活了，然后呢借着这灵向监去向监狱向那些监被囚禁的灵讲传道，然后呢后来他前面后面讲说即便有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因着我们有向着我们先人这些向我们父母的这种情感的捆绑，我们有的时候去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照着我们期望说，哦，原来我们死掉的亲人主耶稣也会到地狱里面，到阴间里去传福音给他。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这些要这是要注意的事情呀。当我们还是人啊，这就只是一些提醒呀。OK， 那其他呢还有一些不必要的问题，这是大家也常常去提到的，对不对？是不是说明明神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蒙恩是等本乎信，本乎恩因着信，但是我们就喜欢钻牛角尖，到底是我神拣选我呢，还是我拣选神呢？到底是谁先的呢？对不对？到底是神的权柄呢？我有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呢？这些都是我们钻牛角尖的问题。第二个呢，要罪进到世界，对不对？罪从一人中亚当进到世界，我们就要钻牛角尖。那到底罪又是谁造的呢？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不把罪除掉呢？到底罪是从当初是谁造的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为什么到底是谁造的呢？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钻这些牛角尖。然后三位一体到底怎么解释呢？是冰呢？水呢？水蒸气呢？这些东西 OK。 然后讲到不法的隐喻发动，不法的隐喻又是什么呢？它从哪里来的呢？像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这些都是隐，就是还不是隐藏的事，这是根本就不是我们范围的里面的事情呀。所以我们根本不要问。好，还有明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父凭着自己的权柄，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有人就读预言，就一定要想把那个日子那时辰找出来，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那上面，他得不着生命，但是所有的时间光阴都浪费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OK， 那我现在就进到第二个题目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读经的态度是要求问，但我们求问的时候，第一个人要先对，第二个是我们要学会问对的问题，第三个是我们要注意不要问那些对我们没有意义的问题。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题目，就是读经的方法是默想神的话。 OK， 还是这一节经节哈，还是这一节经节，因为当我们要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还是人要先对。 OK， 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说我们在默想神的话语上，我们怎么样去实际操练它，然后我们再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人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我们谈到默想神的话，它的益处跟结果是什么啊？当我们要默想神的话，我们一个人还是要先对哈，因为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哈，说那吃奶的哈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有长大成人呢，他们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出好歹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默想神的话不是为了去解神的话， OK， 不是为了说我查经要去解神的话，我要去应付这个需要，所以我要默想要去解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是为了让圣经的思想能够成为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心窍能够习练的通达，这个是我们默想神的话的目的啊，是要让圣经的思想变成我们的思想。 OK， 第二个呢，人要先对呢，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事，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那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这里告诉我们的，他讲到说，属灵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话解释属灵的事，后面这个说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够读出属灵的意义，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只将属灵的事讲解给属灵的人，所以你必须要学习做一个属灵的人，神的才会把他的意义讲解给你听。 OK， 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呢？不是当你到读经的时候你才做一个属灵的人，那你今天根本太晚了哈。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你要在生活里面，平常在生活里面，你就要学习顺服圣灵，你就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你就要学习那个恩膏的教训，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他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个恩膏的教训，这个教训是真的，我们要学习跟随他。当我们这样的学习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才能预备我们自己做一个属灵的人，神才会把他属灵的事、属灵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这个是我们人要先对。那我们第二部分就讲到说，默想神话语的实际操练，是吧？这个就讲得很 practical 了。啊，我们要先讲到说， 默想的内容从哪里来，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默想。第三个我们讲到神的光照，我们需要神的光照。第四个，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着一点神的亮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我们要去求印证，对啊，这个是 OK。 好，第一个我们这个步骤，我们讲到默想的内容哈，刚刚钟弟兄已经提过了，找出事实，找出事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根基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前面这个根基的话，很多时候你在那边想啊想啊，就好像人在那边冥想一样，就像一个哲学家坐在那边思想，这个空想一样，哲学的思想。甚至让基督徒的话就很容易，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名字，很容易我们会进到对圣经的凛然解的里面，就要抓点感觉讲讲话就行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事实来，这个是我们作为我们默想的内容，它作为它的根基 OK。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出这个事实来呢 OK？ 我就就着说，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我们一个礼拜读一张圣经，这我自己怎么操练，给大家做参考。我不是说我会读经啊，我只是我自己的方法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张圣经啊熟读，读好几次，十次、二十次，读到一个地步，你把圣经关起来，你至少能够把这一张圣经的内容把它讲出来。不用看圣经，你要把这张圣经到底它讲了些什么东西，你要能够把它讲出来，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这样子还不够啊，这样还不够。第二步呢，你要学习去背它，去记它啊。我这里讲的要背要记，不是跟可能跟你们领会的不一样啊。我们领会，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你要十年后。一个月后，一个礼拜之后，你还能够把神的话默背出来？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年纪都大了，记性不好，但是你还是要去操练啊，要背要记啊。就是你把神的话，把神的话合起来之后，你试着把神的话背出来。你背出来的时候，你要去背，你一定会去背完，你会去对，对不对？你一定会对，说我背对了没有？当你这样子去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当你在背的时候，很多是你自己思想出来的东西。当你再回去对照神的话，你就发现说，神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刚刚为什么会这样子背？这个时候你就找出说，哦，原来很多东西跟我的想法，这些很多很微妙的东西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啊。譬如说彼得后书讲说，主所应许的，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当我们每个人去背的时候，大家都很会背，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人人得救，对不对？有的人会背着，哦，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人人都得救。但是当你去背他的，你说你一对照，哎，奇怪，哎，神的话这也说。不，他说是人人悔改，那到底这里讲悔改跟得救有什么不一样？你就有一个可以思想的一个内容。你看，在彼得后书里面，三章啊十八节，当然这不只是三章十八节，你如果读整个彼得后书哈，你就发觉说哈，三章十八节，如果我们去背这句话说，我可能会背，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我们很顺口。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跟知识上有长进，但是当你一去对照的时候，你说彼得不是这样子念的，这个彼得后书这个原文是，你们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那你就这样说，为什么这里彼得会提到主救主耶稣基督？跟以前都不一样。当你再去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你发觉在里面有多少处主，当主提到 当彼得提到主耶稣的时候，他都加了这句话，主救主，主救主耶稣基督。你就想到说，原来这个救主这件事情在彼得的心中占了有多大的分量，你才就可以去思想为什么这个救主在彼得的心中有这么大的分量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默想的。 OK， 当我们去找出这些很不容易注意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用一些比较 technical 比较技术的方法，我们去分析啦，我们去综合去比较，然后把这些事实呢，把其他圣经怎么讲的、去比较，然后有这些把它到他们地方讲，全部都同样讲类似的话，把它综合起来，这些当这些我们有了之后，它就成为我们默想的内容。 OK，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平常走路，平常工作，平常煮饭烧菜，你就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到主面前去求问，去默想。 OK， 但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请提醒我时间哈，如果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主观，或是我们有隐藏的动机，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跟随圣灵的思想啊。神把思想赐给我们，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是需要用思想的 ，OK。但是我们的思想必须用跟圣灵的思想是一致的 ，OK。我们要问的是，要思想的时候，到底圣灵在这边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用意到底在哪里？圣灵的负担在哪里？啊，那其他的许多细节都是根据这个负担来的。OK， 所以我们可以问说，作者在那里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心中的负担是什么。 OK， 这个是我们要跟随圣灵的思想。然后我们不要主观，一个主观的人啊，他是活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他是听不进神的话的，而且他常常会用自己的话解释神的话，然后他甚至他会与神的话辩论啊，或者他会选择性的去解释神的话。我不知道有的你有没有弟兄里面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好像怎么读出来或者讲出来的都是同一套话呀，都是同一套话呀。那这神的话有他的逻辑，我们主观的人可能就不会照他逻辑，我们要一定要照着神的逻辑，照着神的思想，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呀。然后呢，当我们遇到默想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就遇到跟我们刚刚那个血气有 conflict 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错的，他是权柄，是吧？神一切都是是的，错的一定是在我们。 OK， 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了解神的话，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话祝福。 OK，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神的话错，我们一定要想到说，到底我们在哪里是盲点，我们能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神赐福我们。 OK， 我再举这个例子啊，爱父母，甚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刚刚讲说我跟弟兄姊妹辩论，对不对？然后呢，我母亲真的过世了，然后我回去了，我也真的拜了，但是呢，当我拜了第一天之后，第二天神的话再跟我讲，爱父母的胜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这时候神又跟我加了一句话，他说，你守住这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OK， 所以当神的话再进来的时候，我只好顺服神的话，我就拒绝拜了。但是当然你知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父母我们家人对我们的不谅解，对我们的误会等等等等。但是十年后我父亲得救，15年之后我姐姐全家得救。 OK， 所以这个你就明白神的话不会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受我们里面情感的捆绑，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情感放下来的时候，去遵照神的话的时候，神是这个神的话里面都是祝福的意念呀，他让我们能够脱离情感的捆绑，能够得着他话语的祝福，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OK， 再来我们要注意神话里灵的感觉啊。刚刚是讲思想，刚刚提的是思想，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灵的感觉。当神的一段话，他灵里面有他的感觉，他是借着这个作者发表出来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愤恨啊。你就像你读彼得后书的时候，那些话非常非常的严厉，因为神很愤恨那些假师父，神很愤恨那些讥诮神不会再主耶稣不会再来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灵里的感觉是愤恨的感觉。那有的时候你读神的话，他里面是谦卑温柔的啊。你就像彼得，你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彼得他自从否认主之后，然后他被主恢复之后，他这个人整个降卑，整个人变得谦卑温柔，所以他在那边劝勉苦难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个整个灵是非常谦卑温柔的灵。Okay. 那有的时候神的灵的感觉是很忧伤怜悯的，你如果读保罗书信，罗马书啊，罗马书他讲完第八章，他跳到第九章，他开始讲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里面向着他的骨肉之亲，他是充满了那个怜悯，充满了那个忧伤，充满了爱，那个灵。 OK，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摸着那个灵的感觉啊，我们会把神的意思啊完全弄错了，完全弄错。同样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提到说，大家都很熟的一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大家熟吧这句话？对。但是我弟兄姊妹承不承认啊，我们每次常常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罪人的天性啊，我们都觉得这句话神很霸道。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这个事情，至少我以前是这样，我觉得神怎么那么霸道，你要怜悯谁，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些没有被你怜悯没有被你恩待怎么办？我们就觉得神的话很霸道，因为我们没有摸着那个灵的感觉，我们就把神的意思完全把它扭曲了，完全变成相反的一个方向去了。 OK， 你如果在读前后文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保罗，我说甚至你更早啊，就我们可能会讲到新约旧约的印证，你就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再回想到当初这句话出现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拜了金牛犊，他们违背了神，神不愿意跟他们同去，摩西为着他的百姓，为着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求神说，你与他们同去。就像星期五昨天晚上弟兄讲的，你与他们同去，结果神说好，我会与他们同去。在那里的时候，神说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表示这些人不配，但是神说我可以怜悯他们，我可以恩待他们。你都读回到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你可以看见他前面讲的是雅各，这个诡诈的雅各，但是神却爱他，因为神可以，我要怜悯他就怜悯他，我要恩待他就恩待他，对。他讲到何西啊，那些本来不是子民的，现在做子民，不蒙爱的要蒙爱，等等等等，你就知道在那里那个灵，当神说那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呢？其实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跟应许，但是我们却觉得神很霸道，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祝福。当我们摸到这个灵的感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亲人啊，为着我们的所爱的人，我们祷告希望他们蒙恩得救，但是你看见他的光景，
没有回转的光景，甚至更糟糕，对不对？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他怎么得救呢？他怎么配得救呢？没错，他不配得救，他也没办法得救。但是你可以抓着神的应许说，主啊，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恩待谁的，他们本来就不配，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不配。但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恩待谁就可以恩待谁，你就可以抓着神的话，读出他的感觉的时候，变成我们一个多大的应许跟祝福呀！所以为什么这个摸到灵里的感觉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完全扭曲了。OK， 因为有时候他在灵里的感觉是敬拜跟赞美。我们再用保罗罗马书第九章里，当他想到以色列人，想到他们败坏，想到他们失败，但是当他想到总有一天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全家得救的时候，那时候他灵里面出来的感觉，他说神在，神奥秘，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呀，那一段话其实在保罗心中他的灵的感觉是赞美。当我们能够读进这些灵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随他的感觉。超过时间了是吧？还有几分钟，还是已经到了，到了，那我就停在这里好了。
很多好，这其实是弟兄们放在一起的啊，只不过我就负责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很多网络啊，特别是我们就很方便，有很多的圣经的一些资料啊，所以呢，当然一些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些啊，包括圣经里面也具体的提到啊，包括那个保罗他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我们怎么样子用这一些呢？第一个啊，可以了解圣经中的一些历史跟地理的背景啊，比如说一些地名啊，它的地理的一些位置。比如圣经里特别提到，特别旧约里面他说但到别是巴，我们都很熟悉啊。如果我们看到地理位置，但在什么地方，别是巴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就包括从北到南所有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是会有帮助的啊，包括一些历史。同时呢，这里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中的一些原文的字义啊，因为现在都很方便，一些可以查一些原文，比如说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啊，希腊文这个意思，可以呢给我们一些读经的时候呢，可以带来一些帮助，带来一些亮光啊。另外的话，我们使用一些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解经的一个材料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整本一些书卷它的主要的一些点啊，比如开始弟兄一开始给我们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来读五个纪的时候，如果我们很清楚啊，弟兄按照弟兄这个写的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再读的时候呢，就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所以呢，这个是确实是会有我们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好处，让我们能够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更好的了解一个圣经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参考书、参考资料不能代替圣经啊，更不能代替我们怎么样子来读圣经啊。我们可以把圣经读的呢，一定要成为我们自己，但是呢，不能把圣经这些解释的东西呢，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啊。这个呢，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我们只有从自己的领受以后，得到这个生命呢，才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下面呢，就是列出来一些主要的点，就是我们使用解经的解释圣经材料一些主要的一些缺点啊。第一个，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看不同的材料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一些结构啊，一些分段啊，这个呢往往是非常的注意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同时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呢，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标准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能够来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来看这本圣经，怎么来读这一段，我们自己怎么样子可以把它的一个分段啊。如果我们只不过是别人说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啊、第三段，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被框住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读圣经的啊。特别是呢，对我们中文圣经啊，或者有一些圣经，我们自己读的圣经呢，有这样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个限制，很多的 这一段起了一个题目啊，其实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把这些全部都移掉啊，全部都移掉啊，这个其实会非常的限制啊，这个只不过是某一个人或者他的这样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就也要很小心，对不同的圣经的材料呢，有的时候呢，对一些圣经呢，它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一个看见啊，有的呢。因为呢，有一些他是有他自己特别的一些经历，特别的一些背景啊。另外的话呢，他出于这个时代，他有一些时代的这样一些印记啊，他都放在这个材料上面。这一些呢，其实不应该来成为啊我们圣经的真正的理解的圣经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我们有心啊，这里不仅仅是这个是其实说良，虽然好像说这个有心在话语上服侍，其实从一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在学习在话语上服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参加查经小组，我们都是读经的，我们都要来学习怎么样子分享主的话语。所以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操练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来认真的读圣经，以后呢直接从圣经当中把属灵的意义来读出来，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每个人操练的啊。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呢我会第一个交作业啊，明天我会第一个交作业啊，我就分享到这。大家都要交作业的，不是我们听了就结束了。
那个有一些弟兄姊妹要接孩子哈，是5:10的话，你们到时间你们就离开哈，不要受我们的这个限制，我们也不会拖得太久，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刚好5:10能够结束。这里有几个问题哈，这是弟兄姊妹提出来的，跟这个有关系的。有一个问题是，遇到不太明白的经文时，或是太熟悉已读不出什么属灵意义的经文时，是交给时间等候圣灵来启示呢，还是直接去找解经的书来迅速理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这个问题，特别是信主的年日久了以后呢，有些圣经太熟了以后呢，读不出什么东西来，的确是这样啊。那有些的有的时候呢是很难的圣经读不出来，有的是太熟悉了读不出来啊。他说能不能够是花时间去等圣灵来启示呢，还是直接去找解经书来迅速理解？当然找解经书是可以迅速理解，这是没有错的，很快啊。但是就算说那个解经书的解释是对的话，没有办法帮助你下次碰到那个情形，没有办法解释你下次的问题。如果你每一次都是需要靠解经书才能够明白圣经的意义的话呢，那可能你就一直都是这样，而且到了时间久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你如果不看解经书的时候呢，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变成说这个解经书成为你的一个拦阻，并不是说解经书不好啊，但是如果你依靠它来得到圣经上的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以后你就失去了那个能力，你没有，你就觉得你自己读是完全读不出来的，你非要看了书以后你才知道那个意思，这就非常可惜，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能够读出，从圣经里面能够读出那个属灵的东西的，属灵的粮食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太快去寻求这些属灵的书籍，不是说他讲的不好，他可能讲的是对的，但是因为你太依靠了以后呢，那一个器官不用的话会退化的，我们身上都是这样，你一个器官你不用的话它会退化的。同样的，如果你这个明白圣经的那个器官你不去使用的话呢，那个也会退化的，以后你失去了那个能力。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了，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当然好处是你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啊，你当时可能会很快的解决那个问题，但你所损失的是我觉得也是蛮大的。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太快的去从别的那个解经的材料来找解释啊，从解经的资料里面读背景是非常好的，从解经的这个资料里面去查那个字义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个都是事实，凡是能够帮助我们知道事实的都是非常好的，你尽量去用。但是如果要进一步的话，从事实到那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从别的资料可以达到的，但是你拿到以后呢，你自己那个能力哈，就没有办法训练出来，就变成你只能够依靠解经书才能够知道属灵的意义，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不愿意大家失去那个能力，好，那就非常可惜。那接下一个问题是，为多引用经文，好，现在已经5:10了，你要接孩子的，现在要去了。为多引用经文，应用经文在我们的生活中，需不需要花时间去背诵经文？这个刚才有回答一次了哈，特别是第几章第几节有没有必要？还是花时间去熟读理解经文就可以了？到时靠圣灵向我们说话，把经文放进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个是蛮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到底还需不需要去记那个第几章第几节哈？刚才我们就又有一个回答哈，我可以再补充一下，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科技的发展啊，的确让我们找圣经比从前方便很多啊，今天实在是比从前方便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是比从前太有福了，所以从前读圣经的人是，那真是要下非常深的功夫，才能够把整本圣经能够互相的能够应用哈。今天我们因为有这个找寻的能力呢，是好很多哈，但是呢，这还不能够解决那个所有的问题。我在家里面哈，我问我姊妹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常常问她一类的问题，就是这一节圣经你记得在哪里吗？我可以把那个圣经讲出来哈，可以讲个大概80%，就是我想到一节圣经哈，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有这么一节圣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里？这是我在家里面我问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知道在哪里呢？因为我一定要找到他的经节，我要把每一个字都要找到以后，我才能够使用。如果我没有读到那节经节，我就不太放心。但是有些经文呢，不是你 search 就能 search 到的，不见得，特别是有的时候你就是知道这些事情，但你怎么找就找不到，在我身上呢是常常发现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经常问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帮我找去了哈，他找得比我快，这个就非常。有时候找不到的时候是很急的，因为你很需要知道那节圣经，因为那节圣经跟在你思想的过程里面呢，出现了那句话，我就非要找到不行。但是我因为以前没有背这个圣经是从哪里出来的，到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很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如果能够稍微知道在哪里是好很多的，稍微你就是不能够记得太清楚，你至少 记得是在哪一卷书哈、啊，就很好了。或者是你更好一点，是大概是那卷书的前面，还中间，还后面，这样你到时候去找就方便很多哈、啊。所以我觉得是把那个经文的章节能够和那个经文把它联系在一起，帮助是很大的。当然现在来讲，已经比以前要好很多了哈。好，这是关于这个这个经文这个查经资料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说啊，为什么我们圣经好像读了好多哈、啊，知识道理也有，也能讲大篇的道理，但好像讲出来的哈、啊，没有什么生命的供应，在属灵上也没有分辨能力，也读不出什么属灵意义，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哈是在我们刚才的第二个属灵的原则里面哈。这一个人哈，你如果要讲一些圣经，说你要把那个生命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得着那个生命。那你怎么得着那个生命呢？生命的得着是靠实行，是靠经历而来。如果说在这个圣经，比如说你在讲这些这一段圣经，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去讲的时候呢，那个生命是不会出来的，因为你不能到你没有的东西。今天我们好像把一个东西要呈现出来，你不能呈现你没有的东西。如果你这一节圣经在你身上没有实行过，比如说像刚才那句话，那个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哈。你也可以去讲这句话哈，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啊，你没有碰到那个情形，你没有那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好像一个考验在那里，你讲出来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要从那个生命的那个角度，就是我要去实行这句话，我要去做这句话，让这个话呢在我的里面呢成为我的。当你有了经历了以后，你再去交通那句话的时候呢，听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因哈。另外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了事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事实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讲了这个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没有应用在生活上，这非常可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查经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事实，每个人都把事实讲出来了，那也许少数人就讲他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聚会里面把那一节圣经的应用能够交通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说这个意义是这样，但是我在我身上曾经应用过，在我身上应用是这样的，那个应用一出来以后呢，那个意义就活了，那个事实也就活了。如果你前面都做了，到最后呢那个应用不讲的话呢，对听的人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摸着，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习的话呢，不管你是讲一节圣经也好，两节圣经也好，三节圣经也好，你一定要把它从事实到属灵意义，然后讲到生活应用。或者你读一章圣经的话，那天晚上我们要查经，如果有一个点你能够从事实到意义到应用能够讲完的话，你就讲那一点就好了。我宁可你讲一点是从事实讲到应用，也比你讲了三点都是事实好。也许你那天讲的蛮多的，你把那一整章圣经的事实你都讲完了，但是听的人他不觉得有生命的，因为那个生命在哪里？生命在应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你宁可在这张圣经找到一点你是可以从事实到意义讲到应用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上，如果你能够把这一点能够呈现出来，把这三个合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可以摸着 摸着人的生活啊。你怎么样能够摸着一个人的生活，这是生命的东西才能够摸着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摸着那个应用的那个部分，就是大家在讲事实或者讲意义。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跟今天我们提的有关系的。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于这个用这个读经材料的，有没有你们还有没有问题是我们刚才没有回答到的，对，所以或许你还有问题我们可以再回答一下。还有一些问题哈，这个问题不太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想顺便回答一下。有两个问题都是讲到蒙头的哈，我觉得这个也不惊讶哈，常常都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蒙头的问题。他的题目是，他说蒙头的起源从何开始？旧约时期的妇女都是蒙着头的，天主教的修女是蒙着头的，中东的妇女至今都是蒙着头的，这些是否都属于蒙头？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分辨？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就是蒙头呢，是不是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这跟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刚才讲过哈，圣经的事实它都有一个时空的，即使是新约嘛哈，到了哥林多前书也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它都有一个时空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圣经上里面的每一个事实都要来应用的时候呢，你中间就是有一个过程，你需要知道它的属灵的意义。如果你跳过那个属灵的意义呢，你来应用的时候总是会不太准确的，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一个律法。比如说这个蒙头好了，蒙头如果你不去想它的属灵的意义的话，你就说哦，这个蒙头是一件事嘛，那既然是那一件事，所以今天呢那就是应该这样做嘛。那就在你在这里看见有人没有蒙头，你去要求他蒙头，那就是一个律法。这不是一个这个读圣经的一个路哈，读圣经不是从圣经里面找一个东西来要求别人的。那我们就需要知道说，那这个蒙头它是一个事实，蒙头是一个事实，它有它的实和空，那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属灵的意义啊。那蒙头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头。在教会里面呢，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那所以呢，姊妹们是代表教会呢，那就把教会的头蒙起来了。所以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啊，这就是那个蒙头的属灵的意义。那如果我们有了那个属灵的意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说好，那我们怎么样应用呢？这样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不会把那个蒙头呢当做一个律法来要求人家，而是我们现在知道说蒙头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好，那把我们今天如何来应用这个属灵的意义呢？那我们就知道他今天在这个时空里面，在2222年的时候，在我们活的这个地方，那个蒙头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既然蒙头就是要代表基督是教会的头，好，那今天的蒙头是什么意义呢？今天的蒙头就是我要为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件事情做见证。这样他就知道了，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蒙头的话，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这一个蒙头的姊妹，他是愿意为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件事情来做见证。好，做见证的是可以勉强的吗？做见证是不能勉强的。一个人你不能够勉强一个人做见证，一个人要做见证的人必须是出自他自己，他的看见， 他如果看见基督是头，教会呢有这个权柄来为他做这个见证。那如果有一个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事实，你看到了这件属灵的意义，那你说我愿意为这件事情做见证，那你就蒙头。但是这不是一个律法，也不是一个要求，你如果是在律法和要求里面做的，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把这个蒙头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律法，甚至当做一个辩论，到底是该蒙头还是不该蒙头，这个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变成一个刚才我们讲的不应该去争论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有的时候人把这个蒙头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争论，甚至是一个好像里面还有比较强的那种感觉，都是不对的。啊，蒙头是一个见证，一个人做见证还是不做见证，是完全是在这个人本身自己的一个自由意志，而且也没有人应该去勉强另外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哦，不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蒙头，所以今天我们就蒙头，也不是因为说哦那个时候呢，不过是那个是习俗，那圣经上只是那个时候的习俗，在我们今天不适用的，其实这都不对。如果我们能够说蒙头这件事情今天不适用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圣经上里面除掉好多东西，今天都不适用的东西，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圣经上所写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读经的原则，我们先读了事实，然后呢马上我们就要知道说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了它的属灵的意义以后呢，再来应用，我们就会应用了。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人他看见这件事情，他说我要做这个见证，那是非常好的，你就做这个见证。如果有人他没有，或者他没有看见，或他里面的感觉还不到那个程度，或者他觉得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做那个见证，他没有里面没有那个感动，那就不要蒙头。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件事情上了解说，其实圣经上还有很多这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而不是把这个事实就硬拿到现实，该不该应用。我们人就是这样，好，既然是事实，那你就应该蒙头，或者说既然这个是当时的习俗不适用了，所以就不该蒙头，所以我们就这两方面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进入那圣灵的那个感觉里面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是有自由的，而且我们也就不需要去论断别人了。如果今天你蒙头的人，你去论断那个没有蒙头的人，这是不对的。那没有蒙头的人也不能够论断那个蒙头的人，这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是有这个自由的，是有自由的。好，我就回答这个蒙头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不太会有其他的时间再讲哈，我们就在这里解释一下哈。我今天还有一些问题不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的，不过呢大部分的问题哈，很多问题都跟我明天的有关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过度解读的问题哈。这好几个人就这样问，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属灵的意义呢，还是我胡思乱想呢？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啊，也是非常非常根基的一个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明天就是完全是就是注重这个问题。就我怎么能够知道说我今天我产生的这个我的这个想法是圣经的看法呢，还是我胡思乱想的。所以要根据那个解经的原则，所以这是我们明天的一个重点。好，我想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张康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